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星期五将在几个州继续为赢得提名进行争夺。在党内出现分歧之际，共和党领袖在一次保守派大会上表示，七月份的提名大会不会出现争议。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列巴斯在华盛顿近郊举行的年度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说，提名大会出现争议的可能性非常小。普列巴斯让保守派活动人士放心，他说不管谁会在七月份获得提名，共和党将团结在他的身后。他说他会得到共和党的充分的100%的支持。他强调共和党机制不是为反对或支持任何单一候选人的。他说我们不偏袒任何一方，不管你会怎么想或读到什么。一些共和党人一直希望纽约商业巨头川普出局，但是初选的竞争对手已经减少到4人，川普仍一路领先。其他人还包括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和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他们在星期四晚上的辩论中互放厥词。星期四早些时候，2012年共和党提名人罗姆尼在电视上讲话，攻击川普不是一座领导人，并称他是把美国公众当傻瓜的骗子。美联社报道说，在这次保守派大会上，当提到罗姆尼的名字时，引来嘘声。普列巴斯说，获得提名需要1237张选举人票，目前还有1744张票待定。他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门当局说，武装分子冲进亚丁地区的一所养老院，打死至少15人，包括4名来自印度的基督教修女。安全官员说，袭击者星期五早上进入养老院时使用自动武器扫射。一个说法是，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首先向在那里做护士的修女开枪，然后将那里的老人捆绑起来开枪打死。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不过，伊斯兰国组织与最近在亚丁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有关。南部港口城市亚丁去年被沙特领导的联军夺回，沙特支持也门受到国际承认的政府，之后那里被指定为也门的临时首都，尽管也门仍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和战斗中。也门北部的萨那一年多来被胡塞反叛武装及其伊朗支持者所控制。对于联合国维和人员性侵的指控在2015年上升，尽管联合国对这种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根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五公布的一份新的报告，去年有99例这类指控，而2014年有80例。大多数指控，有69例是针对9个目前仍在进行的和一个已经完成的维和行动中的成员和警察，其中有30例性剥削和性虐待指控是针对工作人员。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制定了对受害者的补救措施，包括经济赔偿和帮助及鼓励受害人举报的机制。联合国维和行动包括来自122个国家的超过10万人的部队和警察，目前有16个行动，大部分都在十分困难和危险的环境。巴西警方正在审问前总统路易斯·卢拉·达西尔瓦，这是对国有石油巨头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腐败和洗钱问题的一次广泛调查的一部分。卢拉的发言人说，检察人员呢，星期五搜查了卢拉在圣保罗的住宅和他同事的家，以及他的非营利机构卢拉研究所的办公室。联邦警方说，卢拉被调查是对巴西石油公司腐败进行调查的洗车行动的一部分。阿富汗一名高级外交官说，他对于塔利班武装分子在几天内开始举行和平谈判仍抱乐观态度，对会谈将被推迟的猜测不予理会。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土耳其官员表示库尔德反叛分子引爆炸弹，造成2死35伤；金正恩下令随时准备使用核武器；中国经济下滑，国防预算增速放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决定暂停搬迁冲绳美军基地。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叙利亚消息。国际特赦组织星期四指责俄罗斯和叙利亚军队在空袭中蓄意针对叙利亚的医院和医疗设施。俄罗斯和叙利亚空袭的目的是为清政府的地面部队向北部的阿勒颇挺进扫清道路。国际特赦组织危机应对主任哈桑在提到过去3个月的空袭时说，叙利亚和俄罗斯军队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蓄意攻击卫生设施，但真正令人震惊的是，除灭医院似乎已成为他们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国际特赦组织说，令人信服的证据证实，俄罗斯和叙利亚对6个卫生医疗设施的攻击导致3名平民死亡，包括1名医护人员，另外还有44人受伤。在另外一方面，土耳其官员表示，库尔德反叛分子在一个警察站附近引爆了汽车炸弹，炸死了2名警察和炸伤35人。有关官员说，炸弹袭击发生在土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努塞宾。住在努塞宾镇的安全部队目前正在与跟库尔德工人党有关联的激进分子战斗。在汽车炸弹爆炸中，死伤的人大部分据信是警察，但至少有2个受伤者是平民。据报道，星期五当地时间早上发生的爆炸对那一地区的交通警察局造成广泛的损害。库尔德工人党一直在土耳其东南部战斗，以争取建立库尔德自治政府。土耳其政府认为它是恐怖主义组织。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下令随时准备使用核武器，并且调整战备状态，以便随时可以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以应对日益增长的敌人的威胁。另一方面，美韩军方开启讨论部署萨德系统的磋商，中国对此表示反对。朝鲜国营电视台星期五播放了金正恩视察朝鲜军事演习的图片，显示朝鲜进行的火箭发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国营电视台星期五播放了金正恩视察朝鲜军事演习的图片，显示朝鲜进行的火箭发射。电视台的播音员说，金正恩表示，现在是把我们的军事抵抗状态调整到各方面都能先发制人的时候了。他还引述金正恩的话说，他强调为国家的防御必须要部署核弹头，随时准备好在任何时候发射。朝鲜方面的声明标志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此前，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对朝鲜的核项目和导弹发射实施新的严厉制裁。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五在出席中青南道基隆台举行的2016年军官授衔仪式时，强烈敦促朝鲜抛弃核武器能维持现有政权体制的错误想法，选择走真正的变化之路。如果朝鲜在进行任何挑衅，我号召你们严厉地惩罚他们，明确让他们知道要付出的代价，以及我们保卫国家的意志。韩国国防部星期四说，在安理会通过制裁朝鲜的2270号决议之后几个小时，�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了6枚短程飞行物，射程在100至150公里。朝鲜此前也曾威胁要对包括韩国、日本和美国在内的敌人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军事专家怀疑朝鲜目前还没有研制出发射运载小型核弹头的远程导弹能力，用核武器打击到远至美国的目标。 另一方面，面对朝鲜的战争叫嚣，韩国和美国军官星期五开始正式讨论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韩国国防部政策企划官张庆朱沙少将和驻美军美韩联合司令部企划部本部长罗伯特·海德伦德少将举行了联合工作组会议，对部署萨德系统的日程、最佳地点、相关费用等问题进行磋商。在朝鲜二月七号发射远程导弹后，美国和韩国上个月同意开始进行有关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会谈，对付不断增加的朝鲜武器能力的威胁。中国已明确表示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中国说，萨德系统的强大雷达能力能对中国的安全造成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再次重申了中国反对的立场。
中方坚决反对韩美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系统，希望有关国家慎重行事，不得损害中国的正当战略安全利益。
VOA 时新闻报道由尼亚播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经济放缓正在对政府开支产生影响，其中包括受到密切关注的中国军事预算。基本上属橡皮图章性质的中国人大的发言人傅莹星期五对记者说，今年军费预算增幅将在 7% 至 8% 之间。这个增长幅度是中国军费预算增幅六年来首次低于 10%。 此前十多年间，中国军费开支一直维持两位数增长。傅莹说，正式数字将于星期六宣布。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届时将在北京开始举行年度会议。傅莹还表示，中国军事预算的基础有两个关键因素，即军事发展的需要以及经济发展和政府收入。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十二届四次会议将于三月五日开幕。这次大会的发言人傅莹在回答美国媒体提问时，指责美国在南中国海搞军事化，并表示中国在南沙海域扩建岛礁非常必要，中国人民全部都支持。他还披露，2016年中国军费的增长幅度小于往年，在7%到8%之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的报道。
中国人大星期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由前外交官傅莹大使以人大发言人的身份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问道，中国曾经宣誓将不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但实际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上进行了军事部署，包括一些导弹设施以及飞机跑道。国际社会认为这将对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造成威胁，对此您怎么看？傅莹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避开了中国官方曾经做出的在南中国海不搞军事化的承诺，而是指称美国在这一有争议的海域军事动作频繁。
你要说军事化的话，咱们如果的仔细看一看在南海进进出出的这个就是先进的飞机啊、军舰啊，最多的是不是还是美国的？而且美国重返亚太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很重要的这个决定，就是要把海军70%要部署在亚太。这一段时间，自从美国重返亚太以来，军事上动作有多少？跟那些盟友完全在加强在亚太的这个军事存在和军事部署。你要说军事化的话，这是什么？这不是军事化吗？
傅莹表示，中国外长王毅不久前访问美国时已经透彻表明了中方对于南中国海问题的立场，他本人只说了两点。
我就说两条我们普通人，就是包括我们人大代表，我们大部分中国人的感觉。那么第一呢，我们中国人觉得美国派军舰到我们南沙的岛礁那么近的地方去炫耀武力，这个不好，这非常刺激中国人的这个反感情绪。这个本来这个在南沙问题上，美国是说了是不持立场，是吧？对南沙争议不持立场。那么现在美国的做法和说法呢，这个 让人觉得好像是在刺激紧张情绪，让人对美方的这个动机还是画一个很大的问号。
紧接着，全国人大发言人傅莹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扩岛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支持，但是他没有说明这些民意支持是怎么统计得来的，或者得到民意支持是否意味着关于领土主权的国际争议以及相关海域的自由航行权就不存在了。
第二个看法呢，就是我们在南沙扩建岛礁是非常必要的，这个中国人民是都支持，而且认为这些岛礁离国家离我们大陆那么远，应该有它应该有它自身的这个防御能力，部署它的这个必要的防御这个设施是必要的。大家普遍这么看法，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这些国家对我们南沙岛礁的非法占领。我们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是是不放弃主权的基础上，而且是为了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
在稍后的记者提问时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记者又提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部署，并且问到了今年中国的国防预算的增长幅度。
今年中国军费这个预算呢，保持增长，但是增长的幅度比去年要低，比这几年要低，是在7%-8%之间。确切的数字你明天就能看到了。
对于这个问题，傅莹披露了一个低于往年增长幅度的大约数字，相关的确切数字一旦公布后，有可能成为近20年来中国军费最小的年增幅。1989年以来，中国军费每年的增幅都是两位数，只有2010年除外，那一年的增幅是7.7%。由于中国军费和军方事务缺乏透明度，外界无法确定中国官方公布的相关数据的可靠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9月在北京阅兵时宣布将裁军30万人。北京今年开始实行了大规模的军改缩编行动。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3月3日，中国全国人大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之后2天，全国人大会议召开。由于这次的两会在中国经济增长低迷之际召开，两会为中国经济增长设定的目标成为世界媒体瞩目。在南中国海关系紧张之际，两会公布的国防预算也是热点之一。另外，两会能否体现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忠诚也令世界媒体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股市动荡，中国经济未来走向一直是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由于今年是中国新的5年计划“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两会如何为未来5年设定经济增长目标，是世界媒体首先关注的目标。西方报道都认为，中国领导人将继续调低经济增长目标。美联社报道称，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星期6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或将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在6.5%-7%之间。路透社的报道预测，如何推动经济转型、供给侧结构改革造成的人员下岗、产能过剩以及如何解决僵尸企业都会是两会的热点话题。2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将近200万中国煤炭和钢铁工人将因为削减过剩的产能的政府政策而失去工作岗位。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的国防预算将是外界关注的另一个热点。路透社特别指出，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但是中国的国防预算预计还是会相当幅度的增长。路透社2月末就报道说，预计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 北京将再次宣布军费仍然以两位数增长。报道说，由于全球推进强军战略以及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以及台湾问题，中国有很多的因素维持高军费增长。香港南华早报星期四援引南京军区前副司令员王洪光的话说，中国军队需要将军费提升20%才能满足军队现代化以及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出现挑战的需要。在两会召开的不久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视察了中国三大官媒，要求媒体要对党绝对忠诚。之前他还要求其他各界，包括军界和学界等，对党的忠诚。习近平此番做法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个人崇拜在中国的重新兴起。那么两会代表能否展示对他的忠诚，也是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华尔街日报3月1号在题为习近平两会考验党员忠诚度的文章中说，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内，当将近3000名人大代表齐聚在北京审议“十三五”经济政策时，习近平的权威将受到考验，因为这其中包括利益受损、对习近平憎恨的官员，也包括担心习近平的意识形态运动可能影响经济改革的技术官僚们。文章称，虽然两会被一贯被认为是橡皮图章，但是在闭门会议中会有对政策的激烈争辩，并加有权力斗争。纽约时报则刊登了一篇关于习近平的眼泪的文章。文章指出，在两会前夕，在中国各大媒体网站流传着习大大的眼泪为谁而流的一篇文章。纽约时报指出，作者是想通过习大大的眼泪向中国民众传达某种讯息，即从陕北村官到大国领袖，习近平为亲情、为友情、为普通民众、为英雄豪杰数次流泪。纽约时报说，那篇文章并不是想把习近平描绘成爱哭的前美国众议院议长贝纳。习近平流泪的照片是为了打造习近平人性化的一面，与先前中国媒体上的各种有关习大大的卡通照片是异曲同工的作用，就是为了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发布中国防空识别区报告。该委员会认为，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将加剧当地的紧张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发布有关中国防空识别区的报告，称中国近年来逐渐增加了在东中国海的军事存在，而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建立防空识别区，将加剧美中两国在这一地区的紧张关系，并且影响到该地区正常的军用和民用空中交通。2013年11月，中国宣布划设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其中包括钓鱼岛区域与日本防空识别区重叠。报告指出，自从2013年11月中国在东中国海宣布建立防空识别区以后，中国设立了在该地区的军事管理机构和雷达设施，这可能是中国计划执行防空识别区的征兆。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国很少对飞越该地区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实行强制措施。其次，报告显示，中国是否会建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领导层对利害关系的决策，比如扩张军事存在带来的利益和由此引发的与该地区主权生索国之间的纷争。不过报告也显示，中国要在此地区建立防空识别区还面临很多实际挑战，比如可用的飞机跑道和雷达设施有限，海事环境恶劣，天气极端，原油储备和运输设施不足，航空支持设施有限，以及人员缺乏等。因此报告认为，中国不太可能建立针对民用飞机的防空识别区，而且考虑到新的防空识别区可能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紧张局势，中国也不大可能建立完整的防空识别区。最后，如果中国建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报告认为将对美国产生一系列影响，比如中美间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阻碍该地区的军用和商业空中交通， 改变南中国海地区当前的政治局势，使得现有的设施军事化，以及对美情报搜集能力增加。今年2月25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问题表示，划设防空识别区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是否以及何时划设取决于是否面临空中安全威胁以及空中安全威胁的程度，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据美国海军时报报道，美军第七舰队所属航空母舰史丹尼斯号战斗群已经于3月1日星期二驶进南海。美国军事官员说，近日驶入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的舰艇有航空母舰史丹尼斯号、两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以及第七舰队旗舰蓝领号指挥舰。这是美军在局势紧张的南中国海展示实力的最新举动。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部署先进的地对空导弹和战斗机之后，美国指责中国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多个场合中指出，中国正在把南中国海军事化。他在2月24日在国会作证时说，我认为中国显然在把南中国海军事化。专家说，美国派遣史丹尼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进入南中国海，是向中国和当地国家发出明确的信号，尤其是向中国发出的警告。不过，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发言人克莱杜斯中校说，几十年来，我们的舰队和飞机经常在西太平洋各地活动，包括南中国海。光是在2015年，太平洋舰队的舰艇在南中国海行驶的总天数就有大约700天。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不希望中国用军舰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威胁他国渔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了解中国船只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的捷克逊礁附近行动的有关报道。托纳说，我们不希望看到中方利用我们的海军威胁这一地区其他的船只。托纳表示，奥巴马总统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今年2月在安纳伯格庄园确认了他们致力于在南中国海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决心，其中包括航行自由、飞越自由、合法的商业行动不受阻碍，以及行为活动的非军事化和自我克制。维护这些原则为这一地区的和平和繁荣创造了条件，所以美方希望这些原则得以维护和强化。我们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主权声索方做出尊重这些原则的行动。菲律宾巴拉望省卡拉延市市长比图奥农星期三对路透社表示，中国在最近几个星期向基里诺礁派出多达7艘舰船。他说，这一岛礁是帕加萨岛和巴拉望岛之间的必经之路。中方试图在这一海域设置虚拟的检查站，遏阻菲律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三表示，中国有关部门的行动只是为了拖走一艘去年年底在这一岛礁附近搁浅的外国渔船。洪磊说，为避免该船长期搁浅影响航行安全，损害海洋环境，中国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近期派救捞船赴五方礁，将搁浅船只拖带出浅，后予妥善处理。洪磊说，操作过程中为了保障航行安全和作业的条件，中国对作业海域附近渔船进行了劝离，作业完成后，中方船只已返回航。洪磊强调，中国包括五方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拉普斯特利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愿与东盟国家一道继续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决定暂时搁置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的搬迁进程。安倍晋三星期五宣布，他将接受经法院调解的方案，暂停基地搬迁工作，与此同时寻求与反对搬迁计划的当地政府进行谈判。日本中央政府与冲绳地方当局就基地搬迁问题存在争议。安倍政府希望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空军基地迁至冲绳岛人口稀少的地区，而地方当局则要求将该基地彻底移出冲绳。住在普天间基地附近的冲绳居民抱怨说，美国驻军使得当地人口过于密集，而且导致犯罪率升高。在民调中一路领先的川普，看来在竞争美国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竞选中，成为了头号受攻击目标。在星期四的辩论中，川普的对手连番攻击这位看来正在赢得共和党提名的纽约商界大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不必要参议员虽然承诺在辩论中要谈论政治议题，但他常常情不自禁地跟川普言辞交锋。在一轮交锋中，卢比奥说，在站在讲台上参加辩论的人当中，川普跟民主党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对阵会败得最惨。川普则反唇相讥，说他自己在很多民意测验中领先希拉里·克林顿。卢比奥则插话说，你会输。川普再回嘴说，他在很多民意测验中领先希拉里·克林顿。卢比奥说，克林顿会让他一败涂地。两人就这么吵得不可开交。辩论主持人在一边劝架，说两人这么吵，听众听不清楚谁在说什么。在美国北部城市底特律举行的这次辩论，充满了更多个人化的侮辱性言辞，但期间川普自诩他的性能力比卢比奥强，让在场的人非常尴尬。而卢比奥先前则嘲笑过川普的手小。
I also happen to call him a lightweight.
我也说他是轻量级人物，我是这么说了。我现在要把这话收回，他没有什么分量。我还要说，我必须说，他攻击了我的手，还没有人攻击过我的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说，看这双手小不小？他说我的手，假如我的手小，别的什么器官就必定小。我跟你打保票，一切没有问题，我打保票。
克鲁兹参议员试图置身于这场混战之外，但是他也从侧面攻击了川普，嘲笑他的所谓他要使美国再度强大起来的竞选口号。
And I don't think the people of America are interested in a bunch of bickering school children.
我不认为美国人民有兴趣看一群学童吵架打架，他们感兴趣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口号。说把事情办得更好，使什么东西伟大起来很容易，这些口号可以打印出来，印在棒球帽上，但问题是，你要首先理解让美国伟大起来的那些原则。
克鲁兹的支持率紧追川普，克鲁兹试图让选民相信他是替代这位亿万富豪的上好人选。但是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则声言，他才是在11月选举的时候跟民主党人对阵的合适候选人。
I can get the crossover votes.
大家看到，我可以赢得对方阵营的选民，因为在这次竞选当中，我都是讨论问题。我从来没有进行我们在今天的讲台上所看到的这种人身攻击。不管我走到哪里，人们都说你看上去是台上的成年人。
但是卡西奇截至目前还没有在一个州赢得初选胜利，他是否会继续竞选，可能取决于他在3月15号能否赢得他的大本营俄亥俄州。很多共和党国会议员和共和党领导人都相信，即使是川普赢得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他们也不会支持他。另外一些共和党议员则开始聚拢起来支持川普。截至目前为止，川普是共和党当中唯一一个有希望赢得1237张代表票，从而获得提名的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新近出台的电视剧内容制作通则，对2016年中国国产电视剧做的内容和题材做出了进一步限制，并要求电视剧制作机构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价值导向和审美导向。中国网民对此反应强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最早发布这一消息的新浪娱乐的微博下，有将近14万条网友评论，还有近15万次转发。分析人士认为，此通则显示中国正进一步加紧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该通则第5条开出一份长长的清单， 对哪些内容不得在电视剧中出现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例如，电视剧中不得出现贬损国家形象、国家制度和方针政策的内容，不得损害军队、警察、国安、公安、司法人员形象，不得渲染夸大社会问题、社会阴暗面，不得以反面角色为主要表现对象，不得宣扬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对外武力征服，不得脱离国情，缺乏基本现实生活依据，宣扬奢华生活。第五条还规定，电视剧不得宣扬灵魂附体、转世轮回、巫术做法等封建迷信思想，暴露侦查手段、侦破细节，可诱导犯罪，表现和展示非正常的性关系等等，并且也不可以展示和宣扬不健康的婚恋观和婚恋状态，如婚外情、一夜情、性自由等等，表现未成年人早恋、抽烟、酗酒、打架、斗殴，违背基本历史事实，为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翻案，或为尚存争议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证明，以及对历史，尤其是革命史，进行过度娱乐或游戏式的表现等等。中国网民对这份新出台的电视剧内容制作通则反应强烈。最先发布这份文件的新浪娱乐微博下，已经有136000多条网友的评论。有网友称，军事题材泄露作战思想，警匪题材暴露真行手段，历史题材宣扬封建道德，神话题材暗含迷信思想，科幻题材脱离生活实际，生活题材又讲到了婚外情，没有正能量，不如所有电视剧都改成新闻联播，一天一部抗日神剧，大家一起正能量。网名为北风的中国媒体观察人士、独立评论员温云超认为，中国的电视剧，尤其是在电视上播放的电视剧，早就是按照电视剧内容制作通则的原则来制作的。他说，实际上你留意一下，为什么在中国国内的电视台屏幕上充斥着抗日神剧这些东西，也就是在电视屏幕上的电视剧制作，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它已经是按照这个通则来执行了。但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现代中国历史与文化教授马昭表示，这份电视剧内容制作通则的出台，是中国自上而下的媒体审查制度对当前中国影视文化产业多元化以及影视剧题材内容打擦边球做法的一种反应。还有部分网友把这些对电视剧内容的限制比作二次文革。一名自称是90后的网友说，我觉得我们90后应该不枉此生了，经历了海啸、地震，见证了哈雷卫星经过地球，还见证了第二个地球的发现，我觉得我们已经够幸运的了，没想到居然还能够赶上文化大革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马昭教授认为，对电视剧内容和题材加强管控的做法还无法与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但的确反映出中国当局正在逐步收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也有网友认为，通则中规定的不得制作反映同性恋题材的电视剧是中国社会文明的严重倒退，是政府对同性恋团体的公然歧视。网名为北风的独立评论员温云超认为，电视题材审查的保守化与整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倒退有密切的关系。有分析认为，新出台的这份电视剧制作内容通则，正是为了落实习近平在2014年10月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马昭说，在落实过程中就产生了理解的问题，在意识形态控制加紧这么一个大的氛围下，大家总是宁左勿右，大家总是要少犯错误，少犯做错，直接产生的结果就是尺度会拉紧。由于中国民间和舆论对电视剧内容制作通则反应强烈，中国官方开始通过官方媒体给民众和电视剧制作者释疑。京华时报3月4日发表文章称，电视剧通则不具约束力，仅为自律要求。文章称，文件发布方并非有硬性约束力的官方机构，而是行业组织，它更像是一份行业自律要求。但是马昭教授表示，这份文件虽然不具约束力，但确实反映出高层的意志。 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说，中国的电视屏幕上还能够拍电视剧的领域已经非常非常少了，现实的基本没法碰，剩下的就是抗日神剧和古代的帝王戏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与中国有关的消息。嫁人就嫁习大大这样的人歌曲出现后，颂扬习近平、召唤民众跟党走的艺术作品在中国越来越多。不过有舆论警告，中共党内权力争斗复杂，当心有人捧杀习近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党媒姓党的中国目前正在掀起政治宣传热潮，即嫁人就嫁习大大这样的人之类的个人崇拜味道十足的歌曲后，颂扬习近平政治路线的艺术作品不断出现。现在大家听到的是有关习近平四个全面卡通片的主题歌。党媒新华社编导和制作人员正在对影片效果进行技术处理。歌词中的我就是指习近平，也是嫁人就要嫁的那个人物典型。李克勇是新华社下属多媒体中心的副主任，谈到政治与卡通歌曲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时，他说，
现在就是一个这种价值观啊、思维方式多元化的时代，很可能年轻人那些小孩啊、90后啊甚至00后，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政治概念，或者是听了他也听不懂，有的人他也不关心，所以呢，就我们就看看他喜欢什么喽，啊，他喜欢什么就把这个东西和他结合起来，其实这就是一个这个传播学的一个考量。
香港大学新闻和传媒学副教授傅景华认为，中共党媒除了全面普及宣传外，这位新华社的官员没有提到中国造神运动的核心。他说，
他们创造了习大大这类绰号，还开设了名为习近平粉丝俱乐部这样的微博账户。网上的这类微博账户在试图营造习近平的个人形象以及他的领导形象。我认为从中我看到了他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相似之处。从根本上讲，习近平是在利用网上渠道以及多媒体进一步强化其个人形象。
傅景华说，2012年以来，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大强化舆论导向，修改国家新闻出版以及网络规则的同时，鼓励习近平个人崇拜艺术作品的问世。有评论认为，新的造神运动表明50年前的文化革命运动正在复辟，新形式和老套路都有，习近平的思维体系脱离不了毛泽东。不过也有舆论认为，为习近平吹喇叭抬轿子的人当中，捧杀者、居心不良者可能大有人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韩国一部以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为题材的影片登上了韩国票房榜首。这部影片的制作完成跨度为14年，凝聚了75000个韩国民众的解囊相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影片《鬼乡》2002年开启拍摄，导演赵廷来讲述了他当初萌发拍摄这部影片的心路历程。当时赵廷来在分享之家做义工，那里居住着几位风烛残年的韩国慰安妇老人。分享之家的一幅题为《燃烧的女人》的素描深深打动了他。这幅画的作者就是住在分享之家的二战时期的慰安妇江日出，他被日军强迫充当慰安妇的时候才16岁。
老奶奶们当时对我说，如果我要是拍片，我就要拍好它，这样他们的故事才能更为人所知。这就是激励我拍这部影片的初衷，不需要任何人的命令。
据估计，韩国当时有20万慰安妇，目前仍然在世的只有44人，他们绝大多数都选择隐晦自己的慰安妇经历，说出那段经历的只有238人。由于资金缺乏，赵廷来直到2015年才开机拍摄。据影片的宣传网站，这部影片一半以上的拍摄经费由75200韩国民众捐助，约合958000多美元。
这部影片凝聚了民众的捐助，也包括我。 看到我的名字在屏幕上出现，感觉非常得意。我希望人们继续参与社会活动，继续共同努力，直到日本政府真诚地向慰安妇道歉。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什么都难以表达我的心情。我希望日本向慰安妇做出最诚挚的道歉。
据韩国电影协会的统计，《鬼乡》2月24日首映之后的第一个星期，韩国国内的观众人次超过1,705,000。影片上映之前，韩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去年12月达成协议，日本向慰安妇道歉，并新设立一笔约合875万美元的基金，用来帮助受害者，最终以及不可逆转地解决慰安妇的问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我们来关注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中国再次为陷入经济困境之中的俄罗斯输血。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将获得来自中国的20亿欧元的贷款。俄罗斯利用这笔交易，可向外界展示，依靠中国帮助和雪中送炭，俄罗斯没有被孤立，并能抵制西方的制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宣布，已经同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星期四在上海签订了协议，将从中国获得20亿欧元的贷款。这笔交易是迄今为止这家公司从单一金融机构直接获得的数额最大的贷款，这也是这家俄罗斯天然气垄断企业最近一年多来从中国所获得的第二笔巨额贷款。天然气工业公司去年夏季曾从中国建设银行等五家中资银行那里总共获得了15亿美元的贷款。天然气工业公司目前正在兴建从西伯利亚东部到中国的东线天然气管道。俄罗斯把这个能源项目称作西伯利亚力量，计划在未来的30年内每年向中国出口38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此外，两国也正在谈判兴建从俄罗斯的阿尔泰到中国新疆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俄罗斯通过管道出口的天然气价格随着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出现波动，在原油价格下跌的背景下，俄罗斯天然气被迫大幅降价。俄罗斯多年前曾经把能源当成武器，对欧盟等国施加压力，造成欧洲各国近些年来纷纷寻求天然气供应的多元化。能源分析人士柯金认为，欧洲是俄罗斯天然气的主要出口市场，但天然气工业公司向欧洲出口的天然气数量逐渐下降，收入也逐年减少。天然气工业公司可动用的用来兴建通向中国的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的资金储备，在过去2年都已经用光。这家能源巨头虽然未被列入到西方制裁的黑名单中，但是同俄罗斯的其他企业一样需要资金，急需贷款融资。柯金说，西方金融市场现在基本对俄罗斯企业关闭，从今年起，包括天然气工业公司在内的俄罗斯主要企业对中国的依赖将会日益加深。天然气工业公司领导人曾经多次表示，这家企业将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兴建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能源分析人士认为，目前还不清楚从中国所获得的这笔贷款是否将会被用在东线天然气管道的建设上，也不排除天然气工业公司会使用中国贷款开发公司的其他能源项目的可能。中国已经不止一次向俄罗斯提供巨额贷款，较多集中在能源领域，特别是石油。中国提供的贷款通常被用作购买俄罗斯原油的预付款。中方有时也要求俄罗斯在一些项目中使用中国的设备和中国公司的服务。但天然气工业公司星期四表示，这次从中国所获得的贷款将用于公司的业务所需，双方均未向外界透露贷款的细节。与西方交恶之后， 普京总统面向中国的外交政策最近一年多来开始让不少人失望，批评人士指责俄罗斯转向东方没能带来想象的效果，俄罗斯企业也没有从中国那里获得预期的贷款。但天然气工业公司这次获得中国的巨额贷款后，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开拓中国的能源市场的尝试开始收获结果，俄罗斯可向外界展示自己并没有被孤立，依靠中国的帮助，俄罗斯能够抵制西方的制裁。能源分析师亚历山德罗夫说，俄罗斯在目前的这种处境下能在天然气领域获得中国的巨额贷款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亚历山德罗夫说，对俄罗斯来说非常重要的是，这能显示俄罗斯有能力通过向中国出口天然气获得巨额资金。据报道，另一家俄罗斯主要能源企业来自巴什科尔托斯坦的巴什石油公司，今年年初同样从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那里获得了总共5亿美元的贷款，这笔贷款被认为是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的预付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连日来，中国一二线城市楼市价格快速攀升，专家告诫，这种非理性高价和中国货币政策失败有着密切关系，泡沫不会持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近来，中国大城市房地产价格暴涨。据报道，上海虹口区一个新楼盘一天内就被抢光，销售额高达36亿元。深圳一个楼盘初始定价为每平方米7万元，在开盘当天直接提升到每平方米9万元。杭州、南京等二线城市也出现了通宵排队抢房的景象。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一月份房价同比涨幅前三位的是深圳、上海和北京，同比分别上涨52%、21%和13%。专家指出，近日的楼市疯涨和中国货币政策有着密切关系。去年以来，央行多次降息降准，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试图减缓经济下行的压力。释放出的大量流动性意味着商业银行有更多钱用于放贷，其中自然包括房贷。根据中国央行最新数据，一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2.5万亿元，创下单月纪录新高。可是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钟伟峰说，到目前为止，降息并没有增加国内投资，改变经济疲软，不过房地产价格上升缓解了资金外流。
其实当前中国的货币政策面临的最大的困境，就是随着那个经济的持续下滑，导致国内的投资机会是越来越少，然后中国在最近的大概大半年的时间里出现了非常快速的资本外流，大概这个资本外流的速度是大概每个月大概是1000亿美元左右的速度吧，所以国内房价的最近的疯涨呢，其实是可以理解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资本外逃的压力。
钟伟峰指出，最近一年来，中国投资环境恶化，主要原因是经济放缓，其次，习近平反腐也造成很多人对中国投资的恐慌，因此房地产成了仅剩的少数投资机会之一。有分析说，如果持续维持一月份2万多亿的信贷，今年一线城市楼市的涨幅至少将达到30%以上。不过，经济专家说，这种非理性的天价不会持续。钟伟峰说：“
这个是一定是不能持久的。其实我们看最近几天的新闻，已经有讲，就是有些地方政府市级政府，他们想推出什么零首付啊，或者是一些很激进的促进楼市的房价上涨的方案，很快就被推翻掉了。”
3月1日，沈阳市政府发布房地产新政策，包括对个人购买住房市区两级给予奖励政策，降低二手住房交易税费，鼓励农民进城买房居住等，
甚至让毕业没有超过五年的高校和职校毕业生在沈阳购买商品房时实行零首付的政策。被称为两会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这个星期在北京召开，政协会议率先在3月3号开始，两天后也就是3月5号全国人大也将开幕。这次两会正值十三五规划开始的元年，又处于经济下滑时期，中国政府是否会真正实行经济改革令人关注。钟伟峰说。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星期五将在几个州继续为赢得提名进行争夺。在党内出现分歧之际，共和党领袖在一次保守派大会上表示，七月份的提名大会不会出现争议。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利巴斯在华盛顿近郊举行的年度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说，提名大会出现争议的可能性非常小。普利巴斯让保守派活动人士放心，他说不管谁会在七月份获得提名，共和党将团结在他的身后。他说他们会得到共和党充分的100%的支持。他强调共和党机制不是为反对或支持任何单一候选人的。他说我们不偏袒任何一方，不管你会怎么想或读到什么。一些共和党人一直希望纽约商业巨头川普出局，但是初选的竞争对手已经减少到4人，川普仍一路领先，其他人还包括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和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他们在星期四晚上的辩论中互放厥词。星期四早些时候，2012年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罗姆尼在电视上讲话攻击川普不适合做领导人，并称他是把美国公众当傻瓜的骗子。美联社报道说，在这次保守派大会上，当提到罗姆尼的名字时引来嘘声。普利巴斯说，获得提名需要1237张选举人票，目前还有1744张票待定。他补充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门当局说，武装分子冲进亚丁地区的一所养老院，打死至少15人，包括4名来自印度的基督教修女。安全官员说，袭击者星期五早上进入养老院的时候使用自动武器扫射。一个说法是，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首先向在那里做护士的修女开枪，然后将那里的老人捆绑起来开枪打死。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不过伊斯兰国组织与最近在亚丁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有关。对于联合国维和人员性侵的指控，2015年上升，尽管联合国对这种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根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五公布的一份新的报告，去年有99例这类指控，而2014年有80例。大多数指控，其中有69例是针对9个目前仍在进行的和1个已经完成的维和行动中的成员和警察，其中有30例性剥削和性虐待指控是针对工作人员。巴西警方正在审问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西尔瓦，这是对国有石油巨头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腐败和洗钱问题的一次广泛调查的一部分。卢拉的发言人说，调查人员星期五搜查了卢拉在圣保罗的住宅和他同事的家，以及他的非盈利机构卢拉研究所办公室。联邦警方说，卢拉被调查是对巴西石油公司腐败进行调查的洗车行动的一部分。警方在他们的网站上说，已经发出了与此案调查有关的33个搜查令和11个逮捕令。检察官利马说，巴西没有人能在这次调查中被豁免。利马说，腐败调查牵连到的建筑公司向罗拉研究所支付约$800万的演讲费和捐款。他说，警方也在调查是否这些公司为罗拉拥有的一栋公寓楼和乡村别墅进行了改装。阿富汗一名高级外交官说，他对于塔利班武装分子在几天内开始举行和平谈判仍抱乐观态度，对会谈将被推迟的猜测不予理会。一个4国协调小组正为结束阿富汗冲突而努力。该小组上个月下旬宣布，交战各方的第一轮直接谈判预计2016年3月第一个星期。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